好，我们今天开始讲耶稣比喻的正文部分。我们第一个比喻呢，给大家介绍新与旧啊。那比上一堂课，我们给大家回顾过比喻的基本一些特色。它是用一个人们熟知的叫喻体，或者叫这个我们普通说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件非常深奥的道理。说这个比喻应该是好理解的，但是耶稣的比喻呢，有一些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来读一段比喻呢，是新与旧，它主要是讲这样的问题。这个比喻呢，同时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那我把这三段经文呢，同时摘录到一张幻灯片上面，那我们再一对比起来读一下，大概可以知道其中记录上的一些微细的一些变化啊。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是这样记载的，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基本上和这个相似，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只是用一个动词，一个是补，一个是缝。那恐怕所补上的呢，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那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么路加福音的记载呢，非常相似，只是有一小小的地方上的差别。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坏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旧皮带裂开，酒便露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还想喝新的，他总是说称得好。你会发现路加福音的记载呢，稍微详细一点，比其他的地方，但是大概意思呢都差不多。那这个比喻呢，我们要把它的特征拿出来，就是这个喻体的本质它在讲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和我们的父母带的人，对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其实它原文表达的意思，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的意思是说，新布呢没有缩水，那旧衣服呢已经缩过水了。那如果你把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洗的话，这个新布一缩水呢，就把旧衣服给撕破，不但没有补好，反倒撕得更大。那因为那时候的布都是用这个麻制品做的，就是人们种着那种麻做织的布，所以它会缩水的。那我们今天好多化纤的布料呢是不缩水的，好像这个问题年轻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新布是会缩水的，所以新衣服做的时候呢都会做得宽大一点，那洗完以后一缩水呢就合身了，大概都这么做。所以他这个意思不是指的说像我们今天说拿一块新布补的旧衣服上，那没这个概念，他指的是缩水会把旧的带坏。新酒呢，我们可能中国人不太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不太自己酿酒喝，那么中东的人呢他是会自己酿酒的。那新酒酿出来以后呢，它的酸度比较高，这个在品酒上叫 sharp， 这个 sharp 的意思就是酸度，喝起来偏酸一点。但因为它酸度高呢，所以它就会把这个装酒的皮带，那时候的装酒的皮带是用动物的皮子做的，那它是有这个动物的皮革处理好以后做的，所以这个酸性的东西呢会腐蚀这个皮革。所以呢，一个旧的皮带，你把新酒装进去的话，因为酸度太高，所以就会把皮带给拱破了，那么酒就会漏出来。那这就是这个比喻呢，当时的人熟知的两个重要的常规人们知道的一种现象。那这种现象呢，基本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新的和旧的呢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虽然都是一块布料，但新的和旧的，一个缩过水，一个没缩过水。酒呢，虽然说一个是新酒，一个是陈酒，但新酒呢比较酸一点，陈酒呢比较偏甜一点，因为它直接在糖化。这两个是要区别，这个里面的意思是新和旧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能用一个旧的认知呢来判断一件新的事情。就是你认为这个旧衣服我已经穿这么多年了，你觉得这一个是我现在应有的认知，但你觉得好像旧的是这样，那新的也应该是这样。那这种推理判断呢，是作者在这儿，也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后要说明的道理，就不能用一个旧的认知去判断一个新的事物。那这现在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喻体的基本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上文下理，就是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他不是突然讲这个比喻，他在前面呢有一段故事，他在这个故事里边呢来做这个比喻，来回答前面故事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记载在这个三卷书里面同时出现。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这个上文下理的第一部分，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耶稣了。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一个背景故事，就是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和一帮收税的人，这个收税的人叫马太，在一起吃饭。那么马可福音是这样记载的，说耶稣经过的时候呢，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和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耶稣。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与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吃喝吗？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这段故事。那么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也比较简洁，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出来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一同坐席。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大概知道了，就是一个收税的人叫马太，这个人同时也叫利未，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因为耶稣招他，他就跟耶稣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在家里办了一个招待的一个晚餐会。这个晚餐会里面有马太和马太的朋友，那都是一些收税的人，叫税吏。那这件事情让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以后呢，就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你和你的夫子为什么要和这些罪人一同吃饭呢？这是第一个背景。那么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背景，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吃饭那个时候，他说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么马可福音的记载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路加福音记载的是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所以说这场筵席呢，给他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和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在犹太人看来是不合适的。第二个，在这个时候是进食的时间，那你和别人一起吃喝，这也是不合适的。这是两个背景。那么耶稣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呢，他设了这个比喻。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这个比喻里面为什么他这种饭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反对意见。那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反对。那法利赛人是谁呢？他就是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也就是大概四个世纪的时间里面，是犹太教的一些神职人员里面的一个派系。那这个派系呢，属于犹太教里面的高层人员，也就是说犹太百姓呢非常的尊敬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教导犹太律法，他也自己认为他的生活非常敬虔，所以比较圣洁，所以持守犹太的礼仪和传统，所以这些人自己认为他们是洁净的人。那犹太的百姓呢也认可他们，认为这些人的信仰教导和行为都是表率， 都是洁净的人。你说如果说神职人员当中百姓最尊敬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而且他们同时反对罗马政府，所以百姓也反对罗马政府，所以他和百姓关系还是蛮好的。那么第二组人就是税吏。当我们圣经读到税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税吏是一个特殊名词，是一个特有概念，是专门指那些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犹太人。注意啊，税吏不是 指所有的收税的人，是指的替罗马收税的那些犹太人才把它称为税吏。那这些人呢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因为他收税嘛，所以他要和外邦人不停的往来接触，所以犹太人认为你和外邦人接触的话是不洁净，这是犹太诫命当中的第一个他们不能接纳的。第二个呢，马太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收税的一个小兵，他是在当时呢应该属于一个税吏长，就是收税的人里面他是一个小组长，所以呢他有这个权力，有一定的权力，底下可能有带几个兵一起去收税。那么收税的人都有一个弊端，就是他会把收来的税款呢有点中饱私囊，给自己留一点。所以呢在犹太人把这些收税的这些人呢称为税吏，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认为他们是罪人，就是因为这两个理由。那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出现的耶稣。那耶稣在当时呢已经行过好多的神迹，以赶鬼啊医病啊，也有好多的重要的教导，所以他在百姓当中呢也是非常受百姓尊重的一个，叫犹太拉比。那么这是耶稣当时的身份，人们非常尊重他。那么一个受尊重的人做了两件当时的人无法接纳的事情，所以就提出严重的质问。这是第三个概念我们要知道。第四个我们要知道一下犹太人为什么要禁食。禁食这条律例呢可以追溯到摩西五经的利未记里面，当时让百姓禁食的理由是赎罪日，就是每年的7月10号这一天的时候呢，那摩西律法规定犹太百姓你们应当禁食，为祖宗的过犯和你们的过犯呢痛改前非，所以呢没有禁食的目的是为了赎罪日。那么后来呢直到以色列人像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的差点灭国吧，所以他有一个祷告日叫国难日，为了纪念国难这样一些事情呢来做的这个禁日禁食日。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普尔节，就是每年的12月14到15号这两天呢犹太人需要禁食，就是为了纪念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一段犹太民族差点被灭掉，就为了纪念这个日期。那么随着日期的推后呢，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去了，所以他们就把4月、5月、7月和10月这四个月里面都分别有几天要禁食，来纪念他们被掳外邦的这样一件事情。那这个记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7章里面。所以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禁食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周禁食两次，一般是在周1和周4，目的呢就是为了自己的过犯赎罪，第二个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国难，这是当时的非常认同的传统，就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做的。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作为一个犹太拉比，这么受人尊敬的耶稣，他和税吏在一起吃饭，这个呢是严重违背了犹太洁净的礼仪。那么作为这个禁食是犹太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周两次禁食，而就在禁食的时候呢，耶稣却在和一些罪人在一起吃饭，那这一条呢违背了当时的犹太禁食礼仪。好，那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要提这两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和罪人吃饭，你为什么在这个该禁食的时候吃饭。那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耶稣对这两件事情他是怎么回复的。我们在解读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耶稣是怎么说的。那么对于第一个与罪人同席吃饭这件事，耶稣是这么说的，记载在马太福音，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会发现他这个讲呢和他讲前面那个比喻似乎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他又在讲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和他前面这个吃饭没什么关系似的，其实他讲的就是吃饭这件事。那么马可福音里面是这样记的，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么后面重复一句话，就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路加福音的记载呢，稍微有一点概念上的差别，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你会发现这有一个概念上的差别，就是健康人和无病的人。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说话就是这个人有病那个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健康一个有病，都这么概念。但是对医生呢一般不这么讲，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位医生，医生讲话比较严谨，他说有病的人和无病的人，因为无病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人，但是他可能是病没有发现，所以他叫无病的人，所以路加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从医学上讲这是准确的。那么好，这个地方呢可以我们看到说，律法呢本来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过犯和不足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现在认为用律法来衡量我和这些罪人一同吃饭，来质问我为什么在禁食的时间要吃饭呢？其实我想问你一句话是，你们知道自己是健康人吗？你们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吗？你们知道自己是义人呢，还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呢？你们自己怎么判断呢？他是用这个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提问的这种背景呢，来质问这个法利赛人，用一个问题来质问他们的问题，就你认为我这样是错的，那我来问你，你觉得你是健康的吗？还是有病的？如果你是健康的人，那你不用找医生；如果你是有病的人，那你就得去找医生。他说，如果你是义人的话，那我来和你关系不大；那如果你是罪人的话，我来就是为你来的。他耶稣讲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回答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他实际上不是在讲布料，也不是在讲衣服，也不是在讲酒，他是在讲你用律法的观点如何来看待自己，就你如何把过去的犹太律法和犹太文化、犹太的传统和你的现在的认知结合起来，你怎么看待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他实际上的回答解读了这样一个问题。好，那么他解读的第二个，就是关于禁食的问题，耶稣是怎么解答？耶稣用了另一个比喻来解答上面那个比喻。他说要不要禁食呢？他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呢，陪伴子人岂能挨冻呢？但日子将到，新郎假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所以说要不要禁食？他说要，但是也可以不要。不要是原因是因为新郎在，那么要的原因是新郎不在。那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那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明白这个，在一场婚礼的时候，当新郎未到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开席的，对吧？不会开始吃饭的，要等到新郎到了，那新郎和新娘子的这个仪式举行结束以后，大家才会开开心心的去吃饭。所以耶稣在这儿举例说，你看新郎已经在这儿了，那你还让这些来的客人饿着肚子吗？那不用了，新郎已经到了，可以开席了。他说如果新郎没到或者不在的话，那你们要等新郎来了，你们要禁食，要等新郎到来。所以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那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相似，他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陪伴子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那日子你们就要禁食。那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是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子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假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所以关于禁食是禁还是不禁呢，不是取决于禁食本身，也不是取决于你能禁或者不能禁，而是取决于新郎在不在。新郎在你就不需要，新郎不在呢你就要。所以禁食在婚宴当中就是为了等待新郎。那么用耶稣前面的解读说，那律法是干嘛呢？律法实际上就是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那现在耶稣站在你的面前，你觉得还需要禁食吗？哎，这就是耶稣的回答。那我们现在看完耶稣的回答以后，我把这个比喻的要点把它提取出来。 大概就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啊，新旧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阶第一个概念，耶稣要传达给他们的，新旧有别。这一件旧的衣服，你补上一块新的布，用我们常规的人认为说可以把旧的衣服补好了，但实际上这样是错的。实际上你补上一块新布，不但把旧的衣服没补好，反倒会破得更厉害。但如果你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按照你的认知觉得说，哎，这个旧新酒可以保存在皮袋里面，酒可以保存下来。但是耶稣说，按照你们的常规做法，这样是错的。你这样的酒不但保存不了，相反会漏掉。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一个旧的认知去判断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呢，你会产生错误，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那在这地方，什么是旧的，什么是新的？那旧的很显然，就耶稣在这儿讲的，就是犹太的传统和礼仪。如果把它概括成一个简单的话，就是犹太律法。那么新的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注意这个地方新的，它不是讲别的东西，就是在讲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叫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是救赎，也就是说律法和救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不能说在这个律法上补上一块救赎，这新生命就来了，它不是这样子。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比喻的要点。那我们现在看看耶稣设这个比喻的目的。他说无病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找。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去看医生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生病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他会去看医生吗？不会。那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告诉说，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生病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看医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话，说明你对律法没搞清楚。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如果说耶稣来就是为了罪人的话，那与罪人同席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就说因为这些人自知有罪，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耶稣和罪人同席吃饭，耶稣不会变成罪人，而罪人呢会变成义人。这是这个比喻里面很重要，我们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啊。如果我们不小心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把自己陷到里面了，那就麻烦。所以罪人同席是可以的，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呢让这个罪人变成义人，这是这个的目的。那么两次进食不进食可以不可以呢？耶稣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主在你的面前，主与你同在，你没有必要去进食。但如果主距离很远，没在你的身边，那你糊涂不清，你自己进食连脑子都搞不清楚，都认不清楚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的话，那你真的需要好好进食。所以这对耶稣讲说，新郎同在的时候无需进食，新郎离开以后呢，你就要进食。所以耶稣用他这个比喻呢，基本上说回答了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提出这个问题，与罪人同席吃饭可以不可以？耶稣回答是可以，条件是你要自知有罪，而且把罪人最后变成义人。他说不进食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知道主和你同在的时候可以，如果主不在那儿，那你需要进食。这就是这个比喻回答了这个前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个比喻的这个背面的另一个另一方面的问题，就不要认为这个作者在这个比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并不是要求我们把这个旧的衣服扔掉，或者说把这个旧的皮带也扔掉，不要了，我们只用新的。它其实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这个含义，这个比喻只是说不要把新旧混在一起，但它并没有说把旧的要扔掉。这个旧的有没有用？还是有用的。旧衣服能不能穿？你补一块旧布上去还是可以穿的。旧皮带能不能用呢？装陈酒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旧的东西仍然有用。这个意思就是律法也不能轻易把它废弃，不是说新约来了旧律法就没有用了，律法全部废弃了，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不可废弃旧的律法，也不可废弃你们现在的传统，这都应该有，这些东西对你们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大概告诉我们，新旧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而且旧的呢也不是没有用了，它有它的用处，那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用的。那这是这个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要的信息。 那好，现在我们就谈一下这个比喻的应用。那这个比喻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其实我想了一下，有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生活方面的应用，就我们今天在认识耶稣方面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这个文士，他们认识耶稣的障碍，就是因为他们对律法非常精通，他们的礼仪非常的守节，他们生活非常圣洁，非常的敬虔，所以他认为他认识上帝。但恰恰是他们生活的经验，他们信仰的经历，以及他们所懂的律法的知识，让他们无法认识耶稣。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好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愿意相信基督信仰的原因，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他说我过去所有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要信仰没有用处。或者说我过去的信仰告诉我们，你这个是错，他那个是对。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说我科学都没法解释我为什么要相信呢。还有就是我们富足的生活，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生活的这个优美的环境，所有这些东西本来应该说是神给我们的赐福，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些东西呢，有时候会成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障碍。那这就是当时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有的障碍。那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什么？我想到这么几个问题，三个问题。就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人，基督徒，无论是哪一类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还能够做牧师吗？还能够做执事吗？还能够做侍奉主的事吗？那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比喻当中我们要去学的。那如果说我们能认识到我们是罪人，能够认识到我们需要救赎，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有一些问题，生活上的问题，这个个人上的问题，你可以仍然作为教导的牧师，因为教导的是耶稣基督，不完全是牧师。那如果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你还能可以做执事吗？也是可以。你这些做执事，你所侍奉的是上帝，是耶稣基督让你去这么做，是耶稣基督在做，也不是你在做。所以你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问题。那我们还能做神的施工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不能做神的侍奉的话，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完全人，那神的施工怎么做呢？也没办法做。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过犯，是认识自己的罪，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悔改的话，那么耶稣来就是要招这些知罪悔改的人，让他们变成神的仆人，变成义人。所以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做牧者，也可以做执事，也可以做侍奉。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些在信仰生活方面的思考。那么在信仰方面呢，我有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经常呢，好像把这个新旧约给混在一起，但这里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叫基督教它不是犹太教的升级版，不是说我们把基督信仰这个像补衣服一样补在犹太教上面，犹太教就变成基督教，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全新的基督的新约信仰，是新的血约，是立的新约，和旧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不要抛弃犹太过去的东西，也不要抛弃律法啊，这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个需要信仰方面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个基督徒，其实不是罪人升级成义人，不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们原来是罪人，现在一信基督以后我们就升级变成义人，不是。而这个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在罪里与基督一同死亡，让罪死在基督里，然后与基督呢一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这才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罪人的升级版，而是罪人的死亡再从死亡复活的新造的人，这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比喻呢，大概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从信仰生活方面去应用。那我们把它简短的放在一块的话，新与旧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的旧指的就是犹太的传统或者犹太的律法，那新呢 救子的道成也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信仰本质是什么。这是耶稣做这个比喻给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给的教导，那当然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好的知识，有很好的文化，也可以说我们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明白。但明白圣经的目的不是知识，是让我们能够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是最重要的信息。那好，因为我们在讲比喻嘛，所以我想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听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想或者你们的体会，然后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些问题，来讨论一些问题。因为这个课我想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因为比喻是一个每人都能够读，